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三点的自习室里，我喜欢看你傻笑的表情，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你说你喜欢夜空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白大铺子的第二期节目，我是呜呜。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跟阅读相关，本期的 title 是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
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又比不上你的笑容，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青春。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作为本期的标题呢？因为这句话是我小学期间我们学校举办一个活动的主题的一个标题，然后这句话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它对当时的我的触动会比较大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的活动是请郑渊洁叔叔来学校讲座，然后宣传他的一个新书。
我记得好像郑渊洁那时候好像有 全国各地的巡游是吗？因为我们学校里面好像也是有的，
感觉都有吧。就是既然 我们学校都能请到他，你们学校应该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聊的阅读嘛，然后会从以前不爱看书的童年讲起。就小时候看书，可能我的兴趣不是很大，不知道陶明之小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小学和初中那会儿其实很不爱读书，就像连那个小学初中里面有那种语文课本后面有每学期的必读书单，什么海底两万里啊，然后弗列什么游记是不是，就是这类书。
格列佛游记。
对对，格列佛游记这类书我全都没有看过。然后呢因为当时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小学还有初中都是那种课外书为洪水猛兽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但凡被班主任抓到了，你课本抽屉里面有一本那个课外书，那在班级里面 是要被批斗的。因为那个时候看课外书是好学生的专利，就很夸张，就是把你那本书拿出来之后在全班里面说谁谁谁，就比如说陶敏之啊，自己成绩不好还喜欢看课外书。
课外书。
对，就给你那种羞耻的那种感觉，就说就是那种 body 像 body shame 一样的那种感觉，给小孩子一种印象，就是说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高贵的事情吧。
啊，读书就是那种正经认真学习是很高贵，但是读课外书就是另一回事。
读课外书就是那种只有高贵人才能享有的专，就是特权。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学就还好，可能我们学校那个整个氛围不太一样。就是我小学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就非常鼓励大家去读书。然后我记得每个学校不是每个班级，我们都有一个图书角，大家会就是不定期的带两本书，然后放在那边，就是大家会互相分享自己的图书。
对，
然后对，
我们小学其实也是有那么图书角，就是你就老师偶尔那个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允许学生就是自己去拿去看，就只有心血来潮，你比如说一个学期可能就几节课吧，就是你可以拿书出来看一看。然后当时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大家很流行的那个马小跳，还有那个什么冒险的那个故事，就是拿卡片，然后就是不同角度，就偏振镜的原理啊，就是
那个我始终想不起来它是什么名字，但是我有印象。
对，就是拿那个偏振镜的那种半透明的那个东西，图纸放在那个全部涂黑的那个东西上，把人家一转，哎，就看到答案的那种。那本书我也想不起来是叫什么名字，这是比较那个流
行。是《丁丁历险记》吗？
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丁丁历险记》
好像不是。
对。反正也是个就是很网红书的东西吧，就现在看来应该是很网红书的东西。然后我记得当时还看了一本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个，是讲什么未来科技2020几几年的，大概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恐怖故事啊，就是讲 那个时候人人脑子后面都可以开个洞，就是脑机接口，每个人可以通过那个洞来交换思想啊，然后还有那种换脑啊之类的。因为它有续作嘛，第一部好像就是讲那种脑机接口，后面就是讲换脑啊之类乱七八糟，反正就很恐怖，给小孩子很容易留下那种那个心理阴影的那种书
啊。你还记得书名吗？我好想看。
就不记得了，就大概是讲那么一个故事。然后还有那种因为你脑子被换了嘛，你想找回原来身体嘛，因为相当于就是割肾一样那种，你肾被割走，人躺在那边那种感觉，就是你再去找到那个人呢，然后就是你想跟他换回来或者怎样。然后有的身体和大脑是有适应性的，就是有的人能够做到脑子剥掉之后，身体它不会有一个那种肉体的反应。就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人，然后把我这脑子换成别人了之后，别人也容易喜欢上这个人，这个就是他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定点
啊。这好像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真的去换肾的那种排异反应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
哦、oh, OK， 我们聊回来。
这本书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初中的时候看的是那个漫画书和小说，然后那时候其实离那个新华书店没有很远了，我有时候就是放学了嘛，住校之后周五周六不会直接回家，然后跑到那边去看那个知音漫客，就是看这种漫画书比较多吧，初中的时候。还有就是龙族，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我一般不会看这种，是包括当时很火的什么唐家三少的作品我也没有怎么看过，
就是老师不让带嘛，不让带到这个班级里面了，但大家就是当时算是仅有的娱乐吧，因为我们是那种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初中啊，然后就是算是仅有的娱乐，然后躲在寝室里，这样子就是趁灯还开着的时候看一点。然后也有时候就班主任也很恐怖啊，然后突然冲到你寝室里，哎，发现你在看什么书，完蛋了，你这本书被我没收，明天找我谈话。就
天哪，那就是你们的学习就只能哦，生活只有学习。
对，生活上只有学习，就是小学呢也是寄宿式的，当时是很推崇一件事叫军事化管理的，就全托嘛，就等于说，哎，你家长
对对
不需要做任何的操心，学校全部帮你照顾到了。在这种环境下呢，其实能够培养小孩那种阅读的兴趣的这种环境是很差很差的。然后仔细想一想，这也可能是成为我不爱小时候不爱阅读一个比较客观的因素吧。之前在那个咖啡馆，就是家里人带小孩子一起去咖啡馆里面读书啊玩啊之类的，也有可能是存在那种阶级能不能说是阶级呢，就是可能是幸存者偏差，也可能是那种阶级上的影响。因为毕竟你能够带小孩子去咖啡馆的话，那和你这怎么说不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政治不太正确。反正这两个群体之间是有区别的，就是一个是全封闭的，一个是愿意带小孩子出去在咖啡馆蹲一下午的，这两个群体家庭群体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吧，应该说是。就是我听到
思维上吧。
对，至少思维上还是有点区别的。那时候我听到他们那个家长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等到以后嘛。等到他们都长大，那时候就是一个是创造力才是
或者说竞争力，
对，竞争力生产力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那你反过来看的话，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创造力啊想象力啊这一类其实是洪水猛兽。
但其实孩子小时候看书的话更多的是家长老师的引导，就像那些必读书物，老师要求你去看，然后我才会去看。然后我小时候都是被老师逼着看书的那一种。
那还是作业太少
啊？
那还是作业太少？
还好。但是我初中确实相对你们比较快乐，就是非常的自由开放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语文老师是原来的，就是高中的老师嘛。
嗯。
然后他在我们初中认可，然后他的思维然后教学方式都比较新奇，就包括他上语文课他会带我们去校园里， 那一片银杏林中去感受自然，然后就是那堂课就是去感受自然，然后回来去写一篇文章这个样子，我觉得就很不一样，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语文课而言。然后包括他会鼓励我们去多多阅读，不论是什么样的书籍。
我们的语文老师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他是那个以前是 他在我们低年级的时候，就是一到三年级差不多吧，他是学校的女秘书。等到他年龄再大一点，就是等到我们是四五六年级了，他就是成了学校的女副校长。那这两个阶段他有什么区别呢？低年级的时候他人还是很 OK 的，就是不会打小孩子的，就是然后他也是会带小孩子去外面，就是去操场上读书啊玩啊，去上语文课啊之类的。大概是某一个寒暑假吧，我看到他在那边哭，哭了哭哭是因为什么呢？后来是我妈告诉我，他好像是什么东西评级没评上。自从那一次之后，那一次返学校了之后，他就开始变了，他就发生了质变，就是作业呢布置那种是知识大全，你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他分 A B C 档，就是
给学生分档。
对，就是你考最后就期末成绩是多少，怎么样？给你布置多少作业，大概就是说 A 档的同学不用抄，或者说看就行 ；B 档同学抄一遍 ，C 档同学抄两遍。但是我记得是一到三年级低年级的时候，他是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课外那本书那些书啊之类是可以看一看的。
不是你刚说那些能说吗？能播出去吗？
能播啊，就说这个还不算限制级啊，就限制级就是这个就
可以了，可以了，
阅读就没有关系了吗？是不是？更限制级就是什么？他拿那个就是拿那种定制的铁棒打小孩，就是变相体罚学生嘛。这算使用暴力了吧？就那种定制的实心铁棒、啊、
体罚学生。
他为什么不用那种比较现成的东西？因为那现成的东西质量太差、啊，容易被打断。什么扫帚柄啊、木棍啊这种东西都被打断过了，然后他不用了，自己去定制了。
天哪，啊不行，我们要回来。我初一去借我一个同学的《明朝那些事儿》的第一本书，我好像借了一整个月，我才看到十几页。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情节，就是陈友谅好像才怎么怎么样那种，然后我都就是 我看书贼慢贼慢，然后虽然我有心看书，但我实在无力把它看完。后面好像是借另一个同学，我们班另一个很爱看书的一个女生的一本书，反正我记得也是不厚，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本文学书，我也是看了好久好久好久才看完还给她，我都觉得她在心里想怎么还不把书还给我那种，我看书实在太慢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个样子。
我吗？
嗯，
我其实看文字速度还是挺快的，因为我通过，我其实不是说小学和初中就是看书比较少吗？那我获取文字信息的那个另一个途径其实是网络，
因为你比较特殊。
对，因为像小学啊、初中啊，一到放假我就可以整天趴在电脑上上网。
为什么你可以这个样子？
就是不管啊，就是放，就是我是真的野生呢、
啊。啊，就是我家也有电脑，但是是我爸会试探那个电脑温度，你懂吗？
啊，那不会的，我那个电脑其实本来是买给我姐的，但是后来就变成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在用了，然后我花就是可能寒暑假，比如说啊暑假两个月吧， 我可能一个月半时间都是趴在电脑前的，
然后也不写作业。
不写作业。说到这个写作业啊，这就有意思了。当时是没有那种手机一扫一扫就出答案的那种吗？
对对对。
那我又不想写作业怎么办呢？就是把那个试卷上那个题目题干就是抄下来一点，在那个百度里面只要抄一点点，它就出来答案了。然后同时也是在提升。
这不都这样吗？
对，提升在提升我的打字速度啊。
哦。
然后那个百度有很多那种词条嘛，因为百度那时候其实搜索精度和那个广告我也具体忘了，反正就是你要从茫茫的那种页面里面去找哪个才是最对的那个，就是这个是令我那个阅读效率的，因为网上信息是很多的，就是你要找到那个最有用的，这个是练我练那个阅读效率的一个重要来源吧。
对，我觉得我速度慢就是因为我没有大量的阅读，因为我是到后面才慢慢提升的，后面就是再到高中阶段，然后看的书多了就慢慢提上去，然后逐渐才会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所以你高中就是能够享受到阅读乐趣了？
差不多，在高中后半段，就是在最忙碌最紧张的高三阶段。
啊，那其实像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之前不是说嘛，那个小学和初中就是阅读的那个环境很差很差，但是到了高中之后，我遇到了我人生中唯一一个好的班主任，就是这个班主任被吴欣怡评价为差的班主任。
停，可以，你别这样，万一被听到了都不好。
但对我来说，
我没有说过他差，只是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见。
怎么样？
反正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我反正认为是一个挺好的班主任。那吴欣怡的想法呢？我就不知道了。
对，你不知道，
对，
那你要不要恶意揣测？
我也不恶意揣测。
干什么了？我们这个班主任就是只要一有电脑问题啊，就会说啊，陶秉之，你快来上来帮了一下我。
那哎，我给，哎呦，我好想讲李丽萍。
你先讲这个好班主任
给你带来的影响。我先讲这个 好班主任。我这好班主任距离 好到什么样程度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虽然到高中大家氛围就是整个就是思想的风潮啊开始改变了嘛，但是还是离不开就是成绩为主。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上了好高中但是不读书的那个人。然后呢我高一的班主任其实是比较放任我的。当时我会看那个《盗墓笔记》还有《三体》啊之类的，就是小说嘛。然后，这两类小说呢，他其实是知道我也在看的了，但是不会很说我。反正当时还有在看的就是《电脑爱好者》这本杂志。
对，这个我也看，一般我都蹭你们的。
然后我之后不是搬到了那个最后排那边坐吗？坐在你后桌之后呢，我就把那些书啊之类的电脑爱好者这些杂志我都摆在那个窗台旁边，是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班级的小的图书角嘛。那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像你不是自己会有带一些课外书吗？当时我就会
有吗？我忘了。
我记得你当时会带一些课外书，要么张啸天或者谁，我会把他们的课外书就是往我那个图书角放。这个班主任呢也知道我会这么干，他也看到那些那个电脑爱好者，但是也不说我学习啊之类的，就是完全不注意学习，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些老师一样，就说啊，你看这些书你就不行，你学习好学习不好就不行，巴拉巴拉巴拉，大堆。
我觉得就是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在阅读这方面，我觉得做得很好，因为他有给我们上那个阅读课，我觉得那个还是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在紧张学习的就是难得的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可以去看我喜欢的摄影杂志。
就高中的时候我会看一些那个软件的工具书了嘛，因为那时候我正要经历艺考嘛，然后我是就是影视制作的方向嘛， 就是最近经常要接触一些什么非线编啊，还有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AE。 然后呢是在艺考快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快上快是高三吧，是不是高三高二的那个高三的时候吧，就是碰到了一本对我意义还挺重大的工具书，然后那本书叫做 Adobe Premiere Pro CC 完全剖析，是人民邮电出版的这本书。然后呢，在这一类那种影视，就至少是在影视一类的嘛，工具书里面，特别是剪辑软件和 AE 这些东西啊，如果不是人民邮电出的书啊，基本上都是不是什么好书。就不代表人民邮电出的都是好书，但是如果是其他出版社出的书啊，很多都不是好书，都是那种告诉你这个插件是干嘛用的，这个界面是长成什么样子，就是快捷键是什么，就是这一类东西。
它没有那种实操的那种讲解是吗？
就是像剪辑这种东西啊，不是讲实操，就是说遇到这个画面你要怎么剪啊，遇到怎样怎样，它是那种。像这本书为什么，就是我刚刚提到那本书为什么比较好呢，就是说它是从那个硬件和软件还有系统开始讲，就是说你硬件有，就是电脑硬件有哪一部分组成吗，因为电子那个信息时代了嘛，不像以前传统那种剪胶片，就哪怕是剪胶片你也是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这种硬件的东西嘛。
是计算机硬件吗？
对，计算机硬件。
那相当于有点偏那种计算机组成原理之类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是一种科普类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反正它大概就是讲了一下 CPU 主板，然后 IO 还有那个
对
这一类的东西。
对，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对，然后反正就从这个开始讲，然后讲了一下 Adobe 的这个东西，我讲了系统的这些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往下讲了，是讲工作流程的，就是先怎样再怎样，还有就是作者的几十年工作经验和工作方式，比如说跟客户对接啊是怎样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到我现在都还是记得，就一直用到现在，就是三点编辑法，它是按照方法论去跟你讲，而不是说这个软件里面你应该去用，比如说用 C 键是剪，然后B 键是鼠标拖，然后这本书是因为讲的太好了嘛，我一直从那个高中把这本书一直带到大学，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从大学休学那一年到那个杭州嘛，就是去年的时候嘛，因为在那边工作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嘛，大概是三四五月份就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工作能力就是受到了肯定，对，就让我一个没有毕业的人，然后去带那些已经毕业的实习生们，然后其中有个真的态度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能力是真的没有达标，然后当时就想着把这本书送给他也好了嘛，反正他看起来就是态度还挺好的，还 OK， 然后呢把这本书不是借给他，我当时想的是借给他，然后想说他什么时候看完就可以还给我，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没有还给我，
痛失爱书。就是像我是没有陶秉志那样子的故事的，就是我可是没有那种痛失爱书的经历的。
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
就我是通过去图书馆借书，然后去网上找电子书，或者是直接去 Amazon 商店购买那种这种途径方式来阅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跟我差异还蛮大的。
对啊，因为我看东西啊，基本上很多都是源于网络嘛，因为我是从小就开始 接触网络嘛，相当于一个网络游子，
网络游子，
就是上网冲浪。上网冲浪是我个每天必干的事情。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会上网的人嘛，但 我上网的方式还是很传统的，我会去逛论坛，我会去逛别的个人博客，会自己去搜东西。因为像现在大家怎么阅读呢，很多都是通过去那种 push 的方式去阅读，
对，就是收到各种各样的推
送啊。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比较健康的方式呢，是说大部分还是通过自己去 pull， 就是自己去拉信息，
就是自己去寻找自己
对自己喜欢
渴求的信息。
其实这里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大家都总觉得上网是看那种看文字啊，都是太碎片化了。其实这里是要为那个碎片化阅读证明一下的。碎片化阅读其实很像前几年的时候吧，那个碎片化阅读其实很像那个小学和初中时代那个课外书一样那种类型嘛，都是洪水猛兽嘛，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很不喜欢这种碎片化阅读的，说碎片化阅读会怎么怎么样，这割碎你的时间，然后知识也是碎片化的。但是
对，我记得当时还有相关的那种辩题，
对对对，就前也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段时间吧，是吧？
大学前两年，因为我那时候在打辩论，然后有碰到过相关的辩题。
一时间好像碎片化阅读就是一个非常 awful 的事情。那碎片化有什么好处呢？真正会上网冲浪的人，比如说我，你会去关注各种各样的那种个人博客，像柴静的博客，还有一些那个程序员的博客，还有设计师的博客。他们特别是程序员啊，程序员的博客可有意思了。他们会分，他程序员他算是我认知里面比较聪明的那一类人群嘛。他们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点子，比如说女朋友经常不忘记充电这回事情，你知道程序员的解决思路是怎样吗？我通过一堆繁复杂的设置
程序、
服务器、脚本。对，程序脚本乱七八糟，跑服务器，手机上 app 什么样推送。好，女朋友电量低至20%，我会收到提醒，这时候我会给她发微信让她去充电。
难道不是直接用服务器向她女朋友的微信直接发推送来得更快吗？
你看，这就属于典型的程序员思维。就是程序员的思维呢，就像这种就很奇怪，你知道吧。就是这举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些做媒体的人，他们思想也很奇怪，他们会发那种个人博客啊，就是写一小篇文章，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念。这些观念，这些奇葩的人分享出来的奇葩的观念，就是很影响我之后的一个个人观念的形成。因为20多岁，
对，以至于你也是个奇葩。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应该说我是个奇葩，所以我会去找奇葩的人的信息来看。
以至于你变得更奇葩。
对，对，你差不多这样的意思。这个能够很好，碎片化阅读其实是很好，能够帮助你跳脱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刻板的印象。那除了那种个人博客，像知乎啊、微博啊，其实也是有这种功能的，但是毕竟。这种算是社交软件吧，还是会有一些，
对，
比如说给你分散你注意力的关，就是推送信息给你去，就是你为了一个人去关注啊，为了一个人去就是关注这个东西，就使用这个平台的话，那是我觉得其实没什么问题的，重要的是还是怎么去使用工具吧。我突然想到，
对，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那个，有一个女生吧，少林修女。他写的文章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当时二逼青年嘛，就是当时这个词很火嘛，他就是典型的属于那种二逼青年，他一个人啊，在同样的铁门上卡了两次，
哎，他是那个东北的那个吗？
对对对，东北那个，你应该也看过，我之前是不是之前跟你分享过？
啊。
就是还有他还有通过语言的艺术怎样的帮你规避那个 逢年过节走亲戚时催婚的这个现象，就是他能够用那种，你没想到就是催婚那么一件就是受大家人就是年轻人群鄙视的东西，排斥吧，排斥的东西，在他那个表达里面居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用那种有语言艺术的东西，
因为他可以很幽默的化解，
对，有很幽默的化解那种很直接的那个冲突，语言上的冲突，
嗯，
观念上的冲突，这样就是这类奇葩人就是通过碎片化阅读去了解到的。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我有被你安利的 RSS。
对 ，RSS 就是中文译作那个简易信息聚合。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当时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嘛，有那种个人博客啊之类。那个人博客由于大家都是搭建在自己的网站上去嘛，
服务器或者是别的网站上，
对对
对,
对，就是一旦别人更新了，你是不会像平常那样，哎，你收到通知说他更新了，你必须要去自己一个去找。假如说你只关注了两三个人，那还其实还好，大不了去点开几下嘛。但是你关注人越来越多之后，其实会给你造成一定负担。那 RSS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东西，包括说 你如果是通过泛用型播客收听到这一期节目的人的话，本质上其实也是在用 RSS， 就是怎么说呢？
是的，
它是有个订阅的链接，然后你通过一些特定的软件的话，去把这些添加到你的软件里面去，它会一下子去拉取所有的信息，然后聚合到一个平台上，
然后
等于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聚合，对，
对。
对，
然后它有更新，它就会就是推
你一下弹给你
这样，
嗯，看起来是比那个微博啊、知乎啊这种，就是那个新动态通知这种要落后的很多，但其实是能够帮助你自己，就是通过复杂的仪式帮助你甄别你要的信息。
我们的世界今天流行什么样的歌？知不知道？问你知不知道？现代的人们究竟爱听什么样的歌？多半是爱听加上一点小小大道理。排行榜的榜首又是什么样的歌？问你知不知道？问你知不知道？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们爱听的歌，看看他们怎么选择心中的歌曲。昨天他爱听西洋饭一个。
那你为什么开始读书呢？突然开窍了。
就我开始读书大概也就是去年开始，就是上个学期开始的事情，就是休学结束了。就一方面是比较闲，就是没什么事情干，觉得啊终于结束工作了，可以好好休息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真的是意识到，就是说在影视创作的过程中，文学才是最基础的东西，最最根本的东西。
哦，你才意识到啊？
就是没，不是说是不是叫做才意识到，我是真切的感受到，当你去投入创作之后，就是你阅读过的人和没有阅读过的人，真的是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缺
因为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匮乏。
对，就是缺少一部分灵气啊，这种东西。阅读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去保持那种想象力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另一方面，
您说，
就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有关注豆瓣一些人啊，那些人就很可怕，读过的书1000多本，零头都没有到，人与人之间差距就是有那么大。然后那个人正好就是有在分享那种老歌啊之类的，当时就是抱着那种啊，这个人听那种老歌听的都就哎，他分享那些电台的老歌就是很符合我的很符合我的口味吧，就感觉听歌的风格还是很像的。然后包括影视作品我们看都是，就他看都是那种我会看的东西。那心里面想，他看的书我应该也会看吧。然后上个学期试着抱着试的心态就买了几本，发现是真的好看。可能是年纪到了。
哪一些啊？
之前有推荐给你过那个《小镇生活指南》，《铁凝的对面》啊，就是这个很有年代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之前给你介绍过《余书舞曲》那个
啊，这
《余书舞曲》作家
好像都是，好 像都是卫斯校的。